9月10号下午，第25届杰出民主人士奖颁奖典礼在旧金山北湾区的诺瓦图市举行。总部设在美国旧金山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将今年的杰出民主人士奖颁发给了中国大陆著名维权律师滕彪和江天勇。请看本台记者从当地发来的报道。
由于中共当局的迫害和压制，两位得奖律师都无法出国前来领奖。江天勇向颁奖典礼发来了得奖感言，滕彪的奖则由友人代理。尽管如此，组织者表示看到了大陆民主的变更和希望。
今年特别突出的就是人民敢说话，而且尤其这个在法治不健全的国家，这个有律师能够站出来为这种人民的福祉来讲话，所以特别特别难能可贵。而且他们自己本身也因为出来讲话而受到打压。
基金会理事封从德认为，现在的中国又处在变革的前夜，从几年前工人农民对中共的抗争发展到了知识精英的觉醒。
中国的民主的革命，我觉得我们现在正在处在这个前夜呢，它虽然是有诸多的黑暗，但是光明即将来临。
根据基金会的介绍，今年获奖的江天勇律师曾参与艾滋病感染者的救助维权、山西黑砖窑案、北京律师直选、法轮功个案等。滕彪则参与了包括著名的孙志刚事件、陈光诚案等在内的多个案件，并获得过多个国际组织的奖励和肯定。基金会前会长蒋恒兰女士表示，那些真正为中国人民造福的人士应该得到更广泛的支持和肯定。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我们是有愧于自己，因为我们并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这我要再三强调的，而是我们真的希望这个国家好，希望人民幸福。所以这个我们在海外的华侨能够做到的就是我们可以出来说话。
成立于1985年，总部设在旧金山湾区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迄今向77个中国大陆民间团体和个人颁发过奖励。新唐人记者刘芳、安琪，加州旧金山的采访报道。
广州维权人士郭飞雄因为治理维权，被中共当局以非法经营罪判刑5年，13号刑满出狱，返回广州的家中。他表示，不会因为过去5年所发生的事而改变自己的信念。
13号晚，郭飞雄告诉本台记者，监狱里的生活条件跟外面差距太大，身体比较虚弱。已和在美国的妻子张青通过电话，与外界隔离了5年，他会继续留在广州，多看看，多走走。
一个人为了他自己的信念而活着的时候，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他从内心骨子里面还是快乐的。像所有关心我的人，用各种方式思念我和我家人的那些朋友啊，表示我最真诚的谢意。
2006年9月，郭飞雄被当局拘捕后，连续审讯13个日夜，手脚固定在床板上42天，戴脚镣100多天。2007年3月，郭飞雄被办案人员两次用高压电棍电击生殖器，身心受到巨大的伤害和屈辱。他曾试图自杀。
因为发生了众所周知的事了，我经历的事情比别人要多一点，这个我们就不用多讲。我不会因为过去5年发生在我身上特殊的事情，我就变得更加激进，或者变得更加胆小。我的信念几十年来永远没有变过。
郭飞雄原名杨茂东，因协助广东番禺区太师村村民维权，声援维权律师高志胜，被当局以非法经营罪判刑5年。关心郭飞雄的维权人士唐律师认为，名义上获得自由，实质不一定自由。
毕竟他是一个曾经为了他人的权利奋力去争取过的人，可能一些不希望他发挥作用的人，或者是不希望他有影响的人，还会采取一些不光彩的手段影响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但是这样的事情，这种终归是见不了阳光的。
新唐人记者梁欣、肖宇采访报道。
近期获得杰出民主人士奖的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14号打破沉默，公开他被失踪60天期间所遭受的精神和肉体酷刑。同样经历被失踪的广州律师唐晶玲则担忧，正在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如果通过，被失踪将成合法。
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在今年2月遭警方当着家人的面强行掳走，绑架了60天。4月19号获释后，他一直保持沉默。 近日，他对本台记者表示，打破恐惧才能打破沉默。
第一个这样的事情，我觉得终究是要说出来，因为它已经发生了，他们也应该明白，这种事情只要做了，终究会出来。第二点就是说，我觉得这种恐惧总是要打破的，必须要打破这种恐惧。
据江天勇透露，被关押期间，这些人用装着水的瓶子打他，要求他面壁坐直，不许稍有移动，还言语辱骂、恐吓他。江天勇说，肉体的痛苦虽然让人不堪回首，但最痛苦的是思想上的凌迟。
你知道中国古代的一种酷刑叫凌迟，我就觉得实际上是思想上的一种凌迟，精神上的一种凌迟，就是一种黑白颠倒的，让你必须承认那种鹿即是马，并且把这个鹿是马的逻辑说出来，它的合理性让你去说出来。我觉得这个过程，哎呀，真的太痛苦了。
8月2号获释的广州律师唐金玲被失踪长达5个多月，他对于预计就月底正式通过的刑法修正案感到忧心。
对于这样的修改呢，其实大家都很清楚，这个是属于人权保护方面一个很严重的倒退，而且我们也知道，就是在任何的社会管理的领域来说的话，只要是一个权利可以被滥用的话，它就一定会被人滥用。因为一个恶法刚开始呢，它可能是损害就是说一些人一部分人，但是它带来的恶果最终是属于全社会要承担的。
据了解，中共人大目前正在审议的刑法修正案若通过，那么秘密关押将成合法，官方可对看作可疑的人士关押长达6个月，而且不许通知亲属。新唐人记者赵新之、林丽、詹雅荣采访报道。
中国的人权自由持续受到关注，台湾企业董事长邓文聪15号邀请两党政要和学者，希望共同促进对岸成立民主试验区，分享台湾的民主经验。
企业董座邓文聪出书，倡议在距离台湾60多海里福建省的平潭小岛应该有中国第一个民主试验区，并希望有更多两岸事务专家支持。
假如能够在平潭实施一个民主试验区的话，或许我们台湾的社会力量，政府如果不方便的话，民间或许可以共同来探讨怎么来协助大陆从平潭一个小地方做起。
很早就倡议中国沿海地区应该民选市长的尤锡坤也前来致辞，他强调没有人权的中国对世界都是伤害，
持续压迫西藏，还有东突，还有法轮功，以及很多的民主人士，非民主威权体制的中国，他会利用他的经济的力量来伤害其他民主国家民主制度的正常运作，他能够伤害台湾，也会伤害到其他周边国家。
越来越多人关心中国民主人权，对于台湾下一任总统责任，邓文聪说，
我们希望大陆能够民主化，当然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是最重要的是说，我们跟对岸所提出民主化这个诉求之前哈，我觉得蓝绿应该要先和解。如果能看到蔡主席跟马总统能够坐在一起握着手说蓝绿和解的话，我觉得台湾人民的幸福。
两岸互动频又一个台湾企业家发声，希望朝野能共识，台湾民主传向大陆。新唐人亚洲电视陈翔、陈真，台湾台报道。
在中共驻外使领馆前，经常能看到各种抗议活动，而近来加拿大温哥华的中领馆前又多了一道风景线，一位大陆移民挥舞着青天白日旗表达自己的心声。下面来看本台记者的报道。
每天载着一面青天白日旗出门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大陆移民吴先生连续几天在温哥华中领馆前挥动青天白日旗，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中共政权的抗议。
100年前的10月10号，武昌首义辛亥革命所建立的这个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它才是我们真正的新中国。中共在苏俄的扶持下，在1949年，民国38年窃取了国家政权。
他建议，希望了解真实中国现代史的民众，看一看辛浩年的著作《谁是新中国》和大纪元的社论《九评共产党》。
《九评共产党》里面所揭露的中共的这个他的这个罪恶来讲，从他的这个发家到至今为止，他的这个整个是谎言和这个暴力，这么一个血腥的一个统治。那么实际上，他就中共政权，他是一个完全是一个非法的政权。
吴先生表示，三退大潮过亿和中国民众的觉醒已经为中共政权敲响了丧钟。
中共政权也即将崩溃，我们相信很快就会看到这个事实了。像利比亚的这个卡达菲政权的崩溃，我相信在中国大陆这一天到来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
由于工作的原因，胡先生说没法长期坚持这样的抗议，但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启发更多的人。新唐人记者加曼温哥华报道。
中共总理温家宝9月14号在大连出席达沃斯论坛时，再度高调呼吁政治体制改革，重提当年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的党政分开，明确要改变以党代政。他并提出政改五大要点，包括司法独立等等。海内外学者悲观地指出，目前温家宝所提出的政改只能是空话，但讲总比不讲要好。
温家宝14号两度提到政改，新华网做了报道。他先在上午的开幕式上致辞，提到推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坚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下午温家宝与企业家座谈会上，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说，温家宝上午的演讲是一场重要的政治宣言，并问怎样才能实现政改的目标。温家宝接着提出了政改五大要点：第一，依法治国，改变以党代政，把权力绝对化和过分集中的现象，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第二，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第三，维护司法公正独立；第四，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最主要的是选举权、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第五，反腐败。
温家宝只是讲一讲而已，对这个他以后不当总理了留下一个比较好的名声，因为他这些话本身是对的。他真要推动政治改革的话，也不是这么简单讲几句而已，而必须通过实际的步骤来推动中国的变化。但他讲比不讲要好。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明对香港明报表示，温家宝是首次将政改提得如此深入，但他也认为只是一种表态。中共官场现在是表态文化，温家宝的策略就是能说就说。温家宝提到，维护司法公正、独立和社会公平正义是早在30多年前11届三中全会就提出来的，党政分开也是邓小平在30年以前就提出来的，他认为在今天尤为紧迫。去年8月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温家宝也提出党政分开，这是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提到的。
1986到1987年，当时赵这样子中央政治体制改革五人小组的负责人，温家宝也参与了这个研讨小组的工作，而且温家宝的主要工作是领导研究这个党政分开问题，所以温家宝对于党政分开问题应该说是非常熟悉，而且写到了13大的赵这样的政治报告里面去。
胡耀邦、赵紫阳主政时期着手改革党政不分，当时取消了一些部委的党组，但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就全面回到了高度集权以党代政，现在弊病越来越大，之后的14大到17大党政分开再没有在报告中出现。今年3月，中共人大委员长吴邦国高调重申五不搞，强调一切法律法规都必须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著名宪政学者和维权人士张祖化表示，温家宝意识到以党代政问题严重，党委在各个领域管得非常细，乃至可能管到互联网上某个人发的帖子，但根本制度不变，老说空话不能解决问题。张祖化80年代曾任团中央常委、中央国家机关团委总书记，是胡锦涛、李克强的前同事，他目前在北京被监视居住。对于温家宝在座谈会上提出的基层选举和党内扩大民主，张祖化批评中共打压基层人大参选人，以及现在很多做法都是侵犯人权、违宪违法。
与此同时呢，你看到呢，中共当局在各地又是在乱抓乱判，让很多维权人士、律师、异议人士被失踪，对维权人士啊，对自由信仰者，对法轮功啊，对民意人士的这种迫害呢，是比以前还更严厉。那么，所以你从这里可以看得出，他这个也多少也反映一些这个上层的内部的一些矛盾。
九月号香港开放杂志发表时政评论家陈破空的文章《新四人帮主宰中国政局》，内容指出，温家宝在中共高层陷于孤立，江泽民派系的四大官僚，吴邦国主管人大，李长春主管中宣部，周永康主管司法，贾庆林主管政协，这四人以左为荣，成为政治改革最大的绊脚石。新唐人记者梁欣、李元汉、李若琳采访报道。
其实刚才咱们说了一个社会的层面，双江呢是得了势力，沾了光了，在这个社会层面上。但是反过来，下面一个实力就是一个正常的人，他想把自己正常的人应有的样子表现出来的时候，在这个社会所遭遇的对待。江天勇律师终于打破沉默，讲出了他在被失踪阶段当中所遭受的酷刑。美国之音这么说的，江天勇维权律师首次打破沉默，揭露中共当局的迫害。文章讲说，从二月初被失踪之后，到4月19号被放出来之后，首度公开谈论他所被关押的痛苦的经历。首先提到说，作为律师的他被关押期间，国家法律完全失效。他跟美国之音的记者讲，在里面没有任何法律可言，一上来他们就告诉我，在那个地方守他们的规矩，在那个地方可以讲法也可以不讲法，守警察的规矩就是法律，不守规矩就是破坏了法律，所有警察都这么说的。所以我一直讲，挺好的一个人，你穿那身狗皮穿上之后，你把狗给玷污了。狗是效忠的，狗是有善良的，而你穿上那身狗皮的时候，你做那个事儿不如狗。你说如果我们说畜生，就像有一期节目当中我提到，我说有些共产党员干的事连畜生都不如，结果有一朋友给我回个信说，哥们儿，你别把畜生给玷污了。您说这事儿，他们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就是这样。可是你做警察的，你脱了那身衣服，你也是老百姓，干嘛你穿上衣服你就是那份德性呢？所以还是这句话，是这个体制把你毁了。江天勇接着说，被关押的两个月期间，他从来没有见过阳光，除了黑暗就是屋子里刺眼的灯光。相比之下，艾薇薇比他强，艾薇薇的屋子里面有一个小窗户。艾薇薇被关了81天，中共这一次采取的方式都是这个，对所有知名人士，他采取的不是打不是骂，而是整个给你熬起来，不让你睡觉，不让你见到阳光，熬着你。在这一点上，我就想起了高志胜律师。高志胜律师遭受的酷刑，应该使得后来被抓的这些人，使得他们免除了酷刑。因为高志胜敢把自己所遭受的酷刑，在短暂的自由的期间里和这种缝隙之中，给他公布于众，所以中共惧怕了。所以对艾薇薇、对江天勇采取了另外一个办法，文化人需要自由的空气，就给他憋死他、憋疯了他才好的，用了另外一种方式酷刑。所以我说，从一个角度讲，高志胜律师呢，把遭受的酷刑公布于众，阻止了其他人再次遭受像他曾经遭受过的那种酷刑。江天勇对美国之音的记者接着说，整个被关押的过程当中，曾经换过两个地方，但是被换地方的时候，他的头被蒙上了，所以整个的春天对于他来讲，除了黑夜就是灯光，他不知道2011年的春天是什么样子。从第三天开始，警察要求他必须接受政府的教育，要求他要背3首所规定的爱国歌曲的歌词，错了一点就要从头来。我早就说过，今天党宣传的爱国主义就是杀人主义，而这个杀的是谁的人呢？是你、我、他，是咱普通的中国人的老百姓。江天勇遭受的这种酷刑，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酷刑，其中之一 就是每天要去背爱国歌词。你记住，在你在唱所谓的爱国歌曲的时候，那在同时间就有人遭受着这种以爱国歌词为名义的这种精神上的摧残。党的爱国歌就是一种杀人的东西，一种精神摧残的武器，您听懂了？那是助纣为虐。当你唱那些所谓的爱国歌的时候，除此之外，一日三餐绝对保证，但是他必须进行反省，吃完饭就反省。他要求面壁直坐，手放在双膝上，稍有移动遭到训斥。所以江天勇直接讲说，自己作为律师感到很遗憾的是，面对现状，法律竟然在警察的手里。而且他跟美国之音的记者直接讲说，警察明确地告诉江天勇，你不要想得到任何手续，你想都不要想，你也不用想去看守所，更不要幻想到什么法庭，你别做梦了。没错，你是律师，你自然想到法律，但是在中国，你想到法律，想到公正，想到一切这些，你是做梦。江天勇这件事情讲出来的这件事情呢，据说在国内反响很大，在海外的媒体当中第一时间披露出另外一个消息，我们能够感受到它的反馈有多大。网上有一条小道消息，咱只能说小道消息，因为小道消息比新华社准确多了，新华社里面都是特务出来，那都是骗咱老百姓的，所以小道消息更准。这小道消息这么说的，北京多个部门秘密开会，商讨应对江天勇站出来所造成的冲击。文章讲说，江天勇打破沉默，揭露当局的迫害，迫使得政法委、公安和国安同时召开了紧急会议，以商讨对策。他讲，当时利用胡锦涛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下发了不惜一切严查的命令，这是指在茉莉花革命二月底之后，三月、四月抓人的过程当中，他说这样的命令是来自于胡锦涛的，而胡锦涛当时说的叫不惜一切严查，这所以抓了江天勇。那我大家听明白了，这个屎盆子扣在了这个胡锦涛身上，是不是胡锦涛说的咱不知道，但是抓人的一定是周永康，没错吧？酷刑的一定是周永康。文章讲说，最终来自胡温的命令是要求尽快结案，如果不是茉莉花的本身的主谋，就应该立即释放。那这件事情呢，说得很蹊跷，但是我有一点我觉得很清楚，中共的最高层秘书们、大秘们对这样的事情如此的关注，借助这样的事情来表现出中共高层的权力之争，相互扔屎盆子，这一点上我相信所有朋友都能感受到。文章讲说，对于江天勇的所披露出来的酷刑，胡温的秘书得到办公室的通报，尤其党内的一些大佬看不过眼，加上十八大的权力的这种较劲，对这些异议人士的所作所为可能就会引发出权力斗争，甚至不同的筹码的这种比较，这就是相互来利用，把对方打下去。那这样的事情披露出来，我相信直接冲击到的一定是周永康所掌管的政法委系统、国安、公安，这是肯定的。那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披露这个消息是真的，那我们就看看胡锦涛如何处置、如何对待周永康呢？这是后面的故事。那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